一在公开分享的时候讲到人，讲到一些社会上有名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特的很小心哈。我们不能说哈，他赚了那么多钱，但是不能吃用，这样子就不好哈。就是我们要学习呢，分享呢，如果提到别人，特别是公众认识的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措辞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信的主就一定比别人好，包括生命，包括很多方面，这一点我们要特的小心我们这个属灵的骄傲在里面哈。记得以前永恩，永恩今天没来，永恩常常在分享的时候也带出这样子的味道，我就觉得真的我们要提醒自己。好，那刚刚德萨分享他的父母的反应，我就刚好跟你相反。我在信主之后生命被更新，我开始去看到我自己对父母的亏欠。那时候我移民到纽西兰，然后我就很少跟他们联络，因为我心里有气愤。我弟弟留学美国的时候，我妈妈每个礼拜打电话给他。我移民纽西兰十年，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心里恼怒。那后来我就跟他们写了一封信跟他们道歉。那写我父母看完那封信以后，听说跟我弟弟说，哇，早知道你姐姐信主之后口才那么好，以前就不用栽培她去读高中大学，就直接送神学院好了。对，他们的想法是直接送神学院，免得浪费那些钱。 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昨天看到传道书五章其实提到呢，过度追求财富会带来欺压。五章八节会带来欺压，过度的去追求财富，最后就会欺压人哈。然后呢，也会带来睡眠失调。5章10到12节，昨天那个宝云分享的很好，当他们财务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睡眠品质就越来越差哈。那最后是带来大祸患，最后换来一生的烦恼痛苦。5章13节，昨天在第5章提到的真正的为善为美的事情，就是在神赐给我们的日子里面吃喝享用，过得喜乐，去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把握当下，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。神赐福给我们多少，我们就享受在其中，而不是花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追求更多更多更多。当然不断的追求累积更多，不论是名誉也好，权势也好，财富也好，只会带来失望、落空、空虚和烦恼。那最美的就是我们取用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感恩知足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平衡的人生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看到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话，不能吃用，祸患虚空，祸患，然后不得满享福乐，不得埋葬、还有很多的问号，很多的有什么长处呢？岂不都归到一个地方吗？有什么益处呢？看起来好像很悲观很消极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所罗门或者传道者他这么多的问号，这么多消极的字眼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其实真正的福乐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福乐人生。1到2节讲到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。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就表示他心想事成，他想得着什么就有，他想做什么就成功，心想事成。可是呢，资财丰富尊荣心想事成都不等同美善，不等同你真正的享受到福乐的人生。我们一般人还是会以为，包括基督徒以为有财富有尊荣，包括来到教会你得着尊荣，你服事很有果效，很蒙权柄的恩宠提拔，我们都以为这就是福乐。然而呢，传道者今天告诉我们，纵然你拥有这么多，但是你不能享受，你不能吃用，这是祸患。如果你样样都有但没有健康，你也没有办法享受，对不对？你样样都有健康，可是你呢不快乐，你总是不满足，你总是觉得缺一个缺那个，那你也不能享受在其中，这个也不是真正的福乐。真正的福乐就是人能够以你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，并且去享受， 这才是一种美善的事。当我们不能满足，就不断地追求更多更多，我们耗尽我们一生的心力、时间、精神去追求、去累积，而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反过来成为我们的祸患。那在我们家中呢，有一个长辈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很羡慕左邻右舍或者亲友呢，家里很有钱，外出的时候都穿得非常体面。那其实呢，他不是没有钱，他很节俭，他觉得那些体面的衣服应当到那个婚嫁喜庆的时候才穿，平常就简单穿就好了。所以他很羡慕人家可以这样穿，然后他一直常常说他一拍命啊，不喝命啊。然后呢，等他已经拥了，他们家已经拥了，拥有了台北两三栋房子的时候，台北房价那么高，他们已经拥有，而且是蛮好的地段的时候，人家就说呢，哎，你很有福啊，台北有几栋，有两三栋房子了。他说哪有，我的儿子婚姻都没有那么幸福，他总是会找到他生命中、他生活领域那些比较缺乏的。我儿子一生那个跟媳妇，哎，关系不是很好，他总是觉得自己拍命，一直怨叹怨叹到如今。那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就一直说，我卡不行，就是他脚不会走动了。可是他到如今八十五岁还是可以走动的。所以很讽刺，就是说你明明拥有，可是你就觉得没有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组员也是，每次都会挑那个生命中的不足，他很想得一份很稳定的工作。好了，我们小组帮他祷告祷告，终于他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是很稳定，但是有压力。我心里想，有稳定工作当然有压力啊。你工作不稳定的时候，你只要比如说教课教完就走人嘛，你不用去担心人际关系互动，不用跟人家沟通。你现在成为他们那边的一个主任、一个领袖，你当然有压力，老板一定对你有要求。我心里想说，那你有完没完呢？只是这句话我没有跟他说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。那第一第二节呢，我就给他题目是福禄双全能享用。福，福气的福，禄那个是福禄寿喜，那个禄懂吗？不是道路的路啊，哈，一个一个金旁，一个绿色的右边，哈，福禄双全能享用。因为资财丰富尊荣，就是他有福蒙福，他又有禄，就是尊荣，就有权柄。福禄双全能享用，我们真的要学习能享用，哈。那其实呢，你追求世上的财富，真的永远都不足的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孩子还很小，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早期呢，那个股票市场的行情都是听录音、收音机。那时候我跟我老公也一样的投入那个股票市场的热潮里面，然后他一下班回来，我们两个大人就这边常常会谈论哪一只股票，来谈论什么的。结果有一天我发觉，我们两岁多的小女儿，我们在讲新纺、新光纺织，纺这个字台湾话叫什么？胖。我们在讲新胖、新胖怎么样，就谈论行情。我的小女儿就跑过来说：“妈妈，我也要吃胖。”她的国台语一起混合学：“妈妈，我也要吃面包。”面包台湾话叫做胖。她听到我们讲新胖、新胖，以为我们在讲面包的事情，她就跑过来说：“我也要吃胖，我也要吃面包。”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冬天，他那时候两岁多，他自己要把套头的毛衣脱掉，天气太热，套头毛衣，结果脱到这里的时候头卡住了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呢？姐姐，赶快来救我，我套牢了。我那时候就，我被吓醒了。你看，才两岁多，他就你形容说我套牢了，叫姐姐来救他。我那一刻就被打醒了，我就从此以后，我们夫妻呢，如果真要谈，不要在孩子面前谈，然后我也不再去听股票行情了，哈，因为我发觉，哇，这个孩子学得真快，哎，对，而且后来我发觉呢，你去投资股票，你赚了，可是行情又往上的时候，你高不高兴？还是不高兴？你会觉得你少赚了，你卖得太低了，然后呢，等行情跌下来，你亏损了，你也不高兴。我后来发觉，你赚也不快乐，赔也不快乐，那做什么呢？从此以后我洗手不干了，哈，对，我不要被捆绑，哈。那时候我还没信主，哈，但是神把那个 那个要享用的那种，还有想安息的渴望放在我里面。第二大段，第二段是三到六节，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。人呢，长寿又生养众多，在过去的农业社会，这是一种财富，是蒙福的，对不对？然而传道者说，这些事不一定能叫人满享福乐，并且享安息。就是你拥有这么多，但是你不见得能够享福乐，你不见得能够有安息。我就想到所罗门王，他有多少个妃嫔啊？千上千个妃嫔，对不对？儿子呢？过百。好，可是他可能连儿子的名字都叫不出来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好，然后连他老婆的名字也叫不出来。而且呢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在宫廷里面那么多的子孙，会不会有斗争？有啊，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提到那个斗争很多。所以呢，对所罗门来讲呢，他可能应该是不幸福的，他没有享受多子多寿的这种安息啊。所以他最后就感叹说，这样的人生生不如死，出生的人比那个在胎儿期就死掉的胎儿还要更不如。所以呢，这里也让我们看到，活了一个人活了上千年却不能享福乐，那么比不到其而落的胎，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还有福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生的努力如果没有安息，那么千岁，活到千岁有一百个儿子，对我们来说都是虚空的。我就想到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啊，在那个英国大复兴，约翰卫斯理的母亲，她有十九个儿子儿女，十九个。你可以想象，十九个儿女对一个妈妈来讲，她会非常忙碌，她是不得安息的。可是这个妈妈很有智慧，她很敬畏神。在她的传记里面有提到，当这个妈妈早期他们在国外的妈妈，就是通常都会穿着一条大围巾，对不对？当他把围巾呢整个往头上一盖的时候，他们家的孩子就知道妈妈在干什么，妈妈在祷告了。所以呢，大孩子就带着小孩子一一的安静下来，走到旁边，不敢吵妈妈。但他因为他们家没有空余的地方可以让他有祷告室，当他围巾一盖起来头部的时候，他在祷告，大小孩子都知道妈妈在祷告，不要吵。另外呢，这个妈妈很有智慧，十九个孩子怎么管他们呢？她会常常带着孩子一起讲圣经，神的话给他们听。然后呢，偶尔就轮流的单独带着一个孩子去祷告，单独带着一个孩子去讲圣经故事，把真理告诉他。所以她十九个孩子里面就出了两个，在英国大觉醒里面很被神重用的，一个约翰卫斯理，一个是查理卫斯理。所以当人多，家里人口众多的时候，我们很难享受安息，但是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妈妈，她就可以把家里治理的有条不紊。好，第二大段我给他的题目是多子多寿有安息，多子多寿有安息。第三，七到九节，第七节，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意思是说，你财富多并不能满足人的心。这里呢，传道者在这一章里面一再的跟我们强调，能知足能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才是福乐的人生。如果你不满足，纵然是有智慧的人，你也跟穷人跟愚昧人没有两样，因为你不知足，你就没有办法去享福乐。好，所以第九节讲到说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。因为我们眼睛所看的是看得见，而心里你妄想的是看不见又抓不着的。假如我们心里不满足的话，你不断的心里去想要去钻营去累积积攒更多更多都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满足没有喜乐。我觉得我信主之后，我过去也 跟我们家中那个长辈一样，常常都是不知足，常常去挑我自己生命中的错比较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没有感恩知足的心。但是信主之后呢，从一些属灵书籍，从神的话语里面我开始学，还有包括在纽西兰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任牧师带领我们灵修，我就开始起来唱诗歌赞美神，开始起来操练感恩，操练知足。所以当我的婚姻还很艰难，还没有看到转圜余地的时候，我开始学习向神献上赞美，我开始向神说，主，这样子艰难一定是对我的生命有益的，阿们。好，我就开始为着，还有有一段时间为着我的两个女儿，一个呢找工作找了2年半，但是那时候在等待中，你知不知道是2年半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要等多久，那个等待是很煎熬的。那在那时候还有为了我的小女儿，那时候跟交往5年的男朋友分手了，而那时候我已经到了香港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帮到什么忙，甚至也没有办法飞到他们身边来安慰他们。我要祷告，我要起来赞美，我要在内心有很深恐惧出来的时候，我仍然去宣告神的话，去赞美。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操练。所以我现在学习任何事情临到的时候，我首先第一个想的，这是出于神，一定对我的生命有益处，阿们。所以每一种冲击一定都对我们生命有益处。我们这样子懂得去感恩，去知足，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，一定给我们的试探，给我们的试炼，给我们的试炼一定是我们能够承担的，我们就可以很知足的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所以我给第三大项7到9节是知足常乐是上策，知足常乐是上策。因为呢，在经文里面第7到第9节，我们看到在第8节他问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智慧人有什么样优越的地方呢？其实我们知足常乐才是上上策。好，最后的第10到12节，我给他的题目是以神为首最有益，以神为首最有益。因为在11、12节传道者一直问，这愚人有什么益处呢？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到底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呢？其实就是以神为首。我们人呢，第10节讲到，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我们人常常会高估自己，认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完全不受外力的控制。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生老病死，我们的要升迁或者被降下来，我们的一生的事情都在谁的手中？都在神的手中，神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以神为我们首要追求的目标才是最有益处的。12节讲到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，都会过去，都如影儿，只有这样子过去了，都是过眼云烟。唯有我们调整好你人生追求的优先次序，当你追求的优先次序对了，就是以追求神、认识他、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愿意一生讨他的喜悦，按照他的心意而行，成为我们这一生首要的目标，才是最有益处的。因为16篇11节也告诉我们，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寻求神，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，要成为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很感恩的就是年纪越大，因为在今天你可以看到呢，从传道书会看到，你世上追求再多你都不会满足的，确实也是这样。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姐妹， 他家里很穷很穷，所以他从小给自己一个内在誓言是，以后当他有能力的时候，他赚很多很多钱。当他结婚嫁到他的丈夫家，他们家是欠债的。可是这个姐妹很能干，帮助她的丈夫家的企业呢，从负债一直到后来拥有第一栋房子。对她来讲，一个很穷的人家拥有第一栋房子，而且是在台北，是不是很棒了？但是你想会不会满足？不会的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追到后来呢，追到一个台北，有人告诉她是富人庙，就是凡是到那个庙里去祭拜的人，生意人，最后都会变成大富翁。吸不吸引人？当然就被吸引。那时候他们都还没信主，就被吸引。然后那个庙很特别的，就是是半夜才开始祭拜，半夜十二点之后祭拜。所以夫妻俩本来是一起去，但是有两个孩子要上学，后来老公就跟他说：“我去拜，你呢在家照顾两个孩子，早上他们要上学，你可以照顾他们。”太太也就这样子想，哎，有道理，就这样子。哪知道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，有人就看中他们家的企业，然后就设计了一个圈套。最后呢，在姐妹还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其实这个老公已经有了外遇，而且又生了儿子。然后后来他们整个的后背后的集团就设计让这个姐妹，让这个还没信主的太太呢，就移民到纽西兰。到了纽西兰以后给了他一笔钱，从此以后老公没有再把钱寄过去。然后家里面他们的企业里面本来都是这个太太 娘家的人负责财务管理，通通把他辞退。后来他娘家人告诉他不对，情况不对，赶快回台湾。当他回台湾的时候发觉家他们公司的股票，他们那时候已经上柜了，股票已经都不见了，房产地契都不在他的名下，都已经被过户了。所以那时候她当然这个姐妹她也是能力很强，她就请那个征信社去追踪，才发现原来她老公在外面已经有一个小老婆，而且人家孩子都三岁大了。所以那时候她就很大的冲击，很大的冲击。 我真的这些年也看到很多人真的穷一生追求追求，到后来要么没有健康，要么没有家庭，那这一些呢就成为我的警戒。所以跟德撒说服侍主很好，我们服侍主，我们接触很多不同有需要的人，那他们生命呢的历程就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所以 我很感恩，就是信主让我呢欲望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过简朴的生活，越来越过简朴的生活。很多人看到我身上穿的衣服，然后会称赞几句，我会告诉他这件衣服二十多年了，十多年的历史了，我只是顺便讲这件衣服应该二十多年了，就是当年呢台湾才刚开始流行这样子的衣服的时候我买了，然后一直放到如今，因为觉得还可以穿就留到如今。所以当我们好好的以神为首位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把一些次序呢都调对，调对以后你的生活就蛮能够享安息，能够以一点点就成为你很感恩很知足的，所以真的是以神为首位成为我们最美的祝福。所以请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以追求财富，财富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，传福音各方面都需要财富，但是财富不要成为我们的神，成为我们的马门，我不要成为我们一生首要追求的唯一目标。我们要思想那存在永恒的天上的事，为着天上的神而活，我们这一生就非常有意义了。